而有些人在学的其他方面学得很快啊，你要说啊，有些新的技术、新的信息、新的门道，哪有销价啊？哪有涨价？哪有什么又有优惠产品等等的？他学得很快，但是学这个东西学得很慢啊。有的人已经成熟了，八零八七啊，八四八五年的，八二三年的，但是听我分享圣经，听解经，听这三者经，几乎一句不懂啊，听不进去，完全听不进去。但是在他整个过程当中，他是安静的，他不说话的。好像是很单纯的，但实际上里边可能是用毛主席一句话叫四海翻腾啊，云水怒，哇，五洲震荡风雷击，哇，在里边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了啊，还是打太极拳了，还是搞核试验了等等的，不知道。但是我有疑问，没有听懂，不知道，你讲得太深了，你讲的这什么呀，你就差啊，你胡说八道，就差这话出来，很奇特。所以到底什么是清心的人？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戏打过去以后完完全全的去回绝呢？进不去呢？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这个题啊，我是带有很深的对人性的思考，对大家的啊一个了解。我可以说我不得要领，我感觉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大家在春节聚会的时候，你们交流的时候，你们好好的去反省自己，好好的去看待你们牧养的羊，尤其是小组领袖。如果你们一个加一个合起来，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很单纯，没有什么太多的阅历，但是它里边却有奇特的结构，可以说是盐水不进，油盐不进的。你怎么杀最后就好像一种东西啊，就好像做烹鱼啊，煮肉的时候，那个里边怎么加了，里边进不去味儿，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人生很奇特的。所以信仰到今天，我给大家讲，我们的讲坛很多的情况下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反思自己，是要从神的神性的角度反思自己，就是神的最根本的那种话语的动力，如果不借助于基督，确实我们真是没有希望。所以现在我来看，很多情况下若是靠着自己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认真的听啊，认真的听。我们春节或许有个反省，在接受各种资讯、各种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人性、这样的一个真相有些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你，我们再一次思考人性，再一次思考你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应许，那就是你喜悦清心的人，你要向清心的人真正的显现，清心的人可以得见你。这是一个普通的信息，看似普通，但这又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信息，它关乎我们被罪玷污的人性，关乎你对你儿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之一，同时你也把最大的一个祝福和应许，你要借着你的应许彰显出来，那就是让你亲自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正的能够看到你、经历你、实实在在的与你相交呢？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这些经文最深刻也最严肃的地方，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边到底是什么光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单纯，我们是不是清心，你的清心到底指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回到你的心意当中，做一个清心的人，能够得见你的面。求你帮助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大家好好的思考，这可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如果你思考这个问题透了，你就可以得福了。如果你思考不得透啊，可以说忽闪忽闪两个水汪汪大眼睛，表现出异常的单纯啊，然后每一个神经似乎都在注意，但是听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入啊，完全不入你的心，左耳进右耳出，这还不错啊。有的时候完全误解，有的时候出来的话完完全全的啊，是一种根本就没有接受的这样的领悟。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大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读神的这个话。你是来读，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必得见神。所以这句话给我最大的一个震动是什么？当我想这个话，用各种方法想，特别三读经法想啊，我自己也想，跟大家一想。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这句话有一个大的天机，就好像一个大的天窗，呱就打开了，就是这个房顶唰就拆开了。 啊，窗帘哗就拉开了，就是大的天气的火。这个天气是什么呢？很简单，我要说这几句话，大家学会我读经的方法，反思的方法就思路啊。这个话什么话呢？这句话讲，第一句话叫做神悦清心，就是神非常喜悦清心的人。第二句话就叫做人难清心，实际上呢，现实当中人是很难清心的。你说不啊，我很单纯的、啊、我很清心的、啊、我没有什么阅历啊，啊，我很朴实啊，我很什么？错了，不要以为你很朴实。我们现在最小的是谁？最小的可能是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叫我爷爷的这样的孩子，你认为他们清心吗？不一定，他里边的结构，你告诉你不一定清心。你怎么灌输他，不一定他能够这么乖乖的领受。我们大家也是这样，所以是人是难清心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那接下来我告诉你如何清心呢？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解答在即，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就要解答到底如何清心。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让我们理解何为清心。如果把这个理解透了，你自己你就明白了。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时候，这次来妞妞来，妞妞她妈妈来，彩云来，那个时候彩云在接受啊信仰的时候，何为清心呢？哇，那个朴实，那个单纯，但是很奇特，讲什么就是听不懂，完全听不懂。然后接下来 就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开了，就说大哥，好像你说的我懂了，好像有欣喜，有些兴趣了啊。他以前跟大姐沟通很好啊，两个人就好像啊母女情深、姐妹情深那样啊。跟我来讲虽然关系很好，但是听不懂我的话，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听不懂啊，但是已经要打开了，已经打开了。那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今天来了，我希望你清心的能听，反思的能听，非常有意思。所以何为清心呢？这里边又给我们看到了神在启示话语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暗喻的方法。所以这里边的心主要啊，像我们在解剖学生的肉心，用一种肉心来代表一个灵魂的一种不可见的心，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借喻，是一个暗喻。所以何为清心呢？是不是心脏健康呢？不是这样。是不是你从没有得过心肌炎呢？你的孩子的心脏就像小孩一样，那种元气啊，那种清纯，那种健康的样子，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你里边啊堆积了很多的很多的，吃了大鱼大肉，堆积了很多的啊一种我们叫心肌梗塞呀，那很多种把你都塞死了，那心已经变得浊了啊，还有一些心脏病、心肌炎的，或者各方面导致风心脉，心脏膨胀啊，膨胀很臃肿，是不是那个心呢？啊，那个清心，那个心就不清了，我要给它洗一洗、涮一涮啊，擦一擦、抹一抹，不是的，哎，这个心不是那样。如果那样的话，用换心手术那可以。所以这里边心很显然不是那种 physical body 的那个 heart。第二个，那心地纯良，如果不是身心健康，那就是心地纯良，这里边就深一度了啊，就不是我们肉心了，进入我们啊灵魂生命当中的一个道德之心。所以是不是我们心地单纯，就是这个清心呢？如果一个心地单纯的人就像小孩一样，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心地单纯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心地单纯啊。那你说谁不心地不单啊？站在这儿的大哥，我可能心地稍微不单纯一点啊。我小的时候心地就非常，用一个不好听词，就很复杂，我总是要想来想，想很多东西啊。但是跟别的老奸巨猾的人，我还是很单纯的啊。所以很多真正的商场之上有很多人啊，说哎呀明姐你是太单纯，我是这样想，我觉得我的比较单纯，但是我有些地方啊的复杂是他没有看到的。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也是牧师，在他跟我接触的时候呢，他说明姐你怎么这么单纯啊，哇你的心真有话直说，哇你怎么这么单纯。这是他第一次第二次给我印象。第三次见我了，明姐你很老道，你什么都看得透，你只不过是不那样做，不那样说而已。 啊，意思就是我以前看见单纯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你背后还有一只眼。哦，我现在知道，他意思就是不是我不懂，他以为那个时候我单纯我不懂，不是这样，其实我都看得透，但是呢，我以我的方式来表达而已。那么你们不是这样的一批孩子，你们基本上比较单纯，比较单纯。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的心不轻的。如果轻的话，很多神的话，很多的教导，你们会可以很深的能拿到的，生命会改变的。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心不一定是轻的，不一定合乎神这个要求的。所以心地善良嘛是善良，心地纯洁嘛是纯洁，单纯嘛是单纯。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是神所说的那个清心呢？不一定的，一会儿慢慢的你就知道了。所以心脏健康不是的，心地单纯似乎也不是神指的。表面上读这些圣经，很多人一闪而过，好像耶稣很喜欢孩子吗？啊，天国就是这些孩子，所以让他们不要拦阻他们到我身边来，等等等等。要么心地回转向孩子，好像是一种单纯，其实孩子那个单纯心是属灵单纯心的一种比喻而已。所以即使是小孩子，内心也未必能够达到对灵乃对真正真理渴慕的单纯，不可能。那么接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再深一度的人对清心的理解是什么呢？那叫做杜绝欲望。我这里边谈的杜绝欲望，愚呢就是愚钝的东西，执着的东西。我这里边具体的隐含就是佛教，佛教认为所有的人的追求都是愚笨的、愚妄的啊，都是愚妄，所以这就进入了宗教的情节。所以这个愚妄呢，就是一种狂妄，一种欲望啊，就是一个欲，就是这里边有道家的东西要清心寡欲，有佛教的东西要追求一种空的一种境界，以为空的人就清心了，以为清心寡欲了人就清心了。所以这是第三句，是这样人对自己心的一种清理啊，所以这就更深了。即使看到我们单纯的孩子背后，他也有一些很奇特的一种动机，比如说到了青春期了，他就自动的会有情欲的发动，所以这个情欲的发动变着各样的手法，然后他去抓着啊这对象啊，所以有的限于真正的肉体的放纵啊，有的限于感情的一种升华啊，有的才扑朔迷离的一种浪漫的爱情故事的这么一种。啊，一种梦想，很多很多。总的来讲，你的心已经不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连老虎，我们都知道，以前我讲过，驯虎的那种驯虎师，最怕的就是老虎发情。老虎发情的时候，逮谁咬谁的。啊，所以小老虎可以，但老虎快发情的时候，马上就要采取措施的。我们也是这样。当一个孩子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看似他很单纯，他很清纯，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人的那种抵挡的欲望啊，那种自己的那个东西是最膨胀的时候，听到吧？所以杜绝欲望，告诉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后，我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这是我对这句话从圣经里整全的领受，那就是什么呢？神这里边所谈到的清心呢，一定是有属灵含义的。我以前反复说，圣经里边的很多解法，解来解去解到程度的话，一定是要有 spiritual dimension， 就是要有属灵的意味的。你完全看着自然的意味，以为内心的健康、心脏的健康，以为道德的意味、内心的纯良，以为灵性某种程度上的宗教的东西，就是好像拒绝自己的虚妄，不够的，必须有灵性的维度。什么叫灵性维度？必须跟神相关系啊！他在跟神的关系当中，能够解答神每一句话里边的真正的含义。所以这里边的清心是指什么呢？实际上是单单在神面前的仰望，是渴慕神。所以这才是神这里边谈到的最深刻的、最彻底的清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清心不是一个消极的状态啊，一个纯净静止的状态，不是这样的。清心是一个不是一个 static 啊，静止的，也不是一个非常的 negative， 就是被动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不是这样的。它里边有关系性的，它跟神之间有关系，它知道神就在那儿，它跟神进入的关系 dynamic 是动态的关系，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 啊，它是一个像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啊，就好像你要追求，你要很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现在大家有一些这方面的感觉，恋爱过程，哎，我就感觉我很关注他，两个电弧一样不断的哇打出火花来，最后短路哇哇这种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很积极的啊，他是很强烈的，他带有非常主动的 action 的一面，动态的一面，当然他也有安静的一面。所以清醒给人感觉好像是一种一种比较被动，但实际上他是主动的啊 ，clear 腾出自己的空间，然后去把握对方的所有对方的一个信息，都每一个打入自己的心田，让自己深深的记住。所以初恋时候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一句话啊，情书当中的一个字啊，那个字怎么写的，他都记得住。所以这就是清心造成的结果。所以神让我们带着清心，实际上是跟他一种生命的动态的关系啊，一种全然的专注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得到你领受的东西是最快的，而且没有差池的，而且不是断章取义的。否则的话，我们按照私欲不清心的话，常常断章取义，最后带出来的果效完全是面目全非的啊！原而用圣经去 justify 自己以后荒唐的举动。所以你看到，那么我们解证圣经的时候，一步一步一步解到最后，都有一个 spiritual dimension， 都有一个跟这位三一真神的一个奇特的关系，一种生命的相交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方面，我们解释不了这个清心。如果你把它指成孩子的清心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常常失望的，你就会发现孩子里边那个结构不清心的。如果你把它比成啊单纯的孩子，还没有经过一种社会一种江湖啊不经世事的单纯，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你以善良对他，他忘恩负义待你啊，这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把它比成一种清心寡欲，佛教清心寡欲，实际上它本身对所有的真实的神的真理全部拒绝了，根本就不油盐不进的。啊，真正你让啊佛教的道家那种清心来到神面前，他抵挡的比谁都厉害。所以宗教里边的所谓的清心，实际上他已经是彻底的实心了。啊，他像秤砣，就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他，根本就不会再接受任何东西了。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有奇特的现象，有些孩子80后90后后现代听在这儿半个小时坐不住走了。啊，有的来了啊，比如说仁义丁弟兄信主不太久啊，上灵弟兄信主比较久，所以他们呆住了，非常难得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姊妹很高的，看了好像比我还高的一个姊妹，她上次来这次又来了，我非常感谢主，希望你们小组好好的彼此为她代打啊。这样一颗心灵是不简单的，是不简单的啊，在神的道面前能够清心的人，实际上就是他里边愿意真正的聚焦，就像向日葵一样，他聚焦到阳光下，然后去聚焦。那这样的一个灵魂，不要轻易的失去它，很难得的。所以神前的渴望，神前的仰望，神前的等待，神前的渴慕，这才是这个清心。所以你看到这个清心原来是这么激昂，原来是这么好像 dynamic， 这么啊积极的一面。所以尼柝声在谈人的等候，人的敬盼啊盼望的时候，不要使自己空掉，空掉的时候，许多神的信息你就空掉了。所以你要保持一个 alert 警醒 alert 啊，各方面啊 keep highly sensitive 啊，然后对神的所有的启示你要关注。所以这样的人是进步最快的人。所以这里边我可以告诉大家，进步比较快的人是谁呀？ 啊我可以告诉大家，里边的感动是 A Sir 啊，刘洪基弟兄，他每个周六晚上差不多都听，上周六听了，昨天听了吗？啊，听了。我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感觉来他带的教会，上海的家庭教会，没有牧师，每一次都放录像，这样的教会，但是他的里边的单纯清纯是这样的清纯。你们在我旁边有的已经五六年七八年了，你们现在学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觉得啊，你们的牧者大哥也好什么呀，我拿开一个圣经哗哗就解，昨天我本来想解上40分钟，结果一看解了一个小时29分钟，我们就解一节圣经，不简单啊。而且我的解的话绝对不是照本宣科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准备，拿起来哗哗哗就解，里边其实就是一种意识的流动，一种活水的流动。 那我自己就告诉大家，这个并不难。为什么对大家这么难呢？这非常奇特。如果富用不觉得难，你们就不觉得难。你们觉得真正的你们的智商比富用很低啊，智商富用智商186 157，像柯连文柯连柯那个那个那个柯连文那样，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们都是聪明的，但是也都是正常的孩子。如果你们一个人有一个人能领受，大家都能领受。还是那句话，不为也非不能也，原因是我们不清心了。什么不清心呢？不向神专注，你没有跟神谈恋爱，你不是跟神进入一种恋爱状态，里边有太多的说好一点自己的东西，说不好一点犯罪以后的邪情私欲太多了，走神的时候太多了。所以我可清心，如果从这样来定义这个清心的话，那我是不是清心呢？所以大家自己来定。希望今天谈完以后，你们在春节的时候好好反省，大家交流的时候，你到底得到了多少东西。一个清心的人在许多方面他都会快速聚焦，一下子聚焦，因为清心是关注别人，关心别人，是一种其他的一种爱的一种沟通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如果你不清心的话，你不但对神不清心，你对任何人，对甚至对自己配偶都不清心，配偶怎么想你都不关心的，完全生活在一种我行我素的啊，一种自我主义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当中。所以千万不要被表面的单纯给自己欺骗了啊！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这样，所以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被表面的啊一些单纯啊善良啊，孩子年轻啊幼稚，不是这样。人犯了罪以后，里边都有一个大的石疙瘩，所以神说叫做石心啊，进不去的，石头一样的心进不去。当时之情，那么神为什么要启示这句话？在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说2000年前登山宝训，神在启示这句话的话，有几类人，对不对？有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似乎好像懂得神的很多，还有他的乡里乡亲，还有他的门徒，还有一般的老百姓等等。我们大概有这么三类或四类人。所以那些人怎么样呢？那些人基本上有这样几个形态：第一个叫做礼仪复心啊，教条束心，然后私欲禅心，何来清心？所以犹太人是非常奇特的，犹太的那些老百姓和他当地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一些掌权者，基本上都有这三类的东西，叫做礼仪的东西，他们很注摩西的一种礼仪律法，教条教义的东西，然后私欲的东西，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私欲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会赚钱，犹太人现在啊，是相当相当的这种贪婪，影响世界的很多很多的大的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所以这里边都跟人的私欲有关系。说那个时候人私欲和今天并不减少啊，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今天在量上啊更多一些，手段上更复杂一些。所以哪来的清心呢？所以我们说，当时主耶稣就谈这句话的时候，是切中当时的时弊的时候。而这个时弊从一点啊，从永恒当中神的生命当中穿透历史，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定下了一个真正的时针啊，就定下来了。神喜欢清心的人，人是不清心的。你们这些听众看似很朴实，实际上是不清心的；看似很追求，实际上不清心的。你们没有一个在神面前单纯渴慕的心，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一个针扎进来啊，像一个针，但怎么样呢？叫石破天惊，刺破了一个大天。所以就是告诉历世历代的人，向历世代的人宣告，所以人是很难真正的满足神对清心的要求的。这是我们对圣经通篇的，从创世到启示录整个一解开，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千万不要对一种道德的清心啊，一种欲望的扫除啊，一种克制己欲那些东西，不是这种简单清。这里边的神对清心的一种更高超的或者是完美的要求，要回到新天新地，回到伊甸园，回到耶稣基督的标准，回到圣徒被圣灵更新以后那样的一种新生命的清心。所以这才是神真正的所需要的，得罪人很难达到。那么我们今天呢，时下之况，2000年前犹太人是这样，2000年后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虽然没有摩西律法了，虽然没有很多的献祭的那些东西，圣殿的那些东西，那些教条教义了，没有律法的东西，割礼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的饮食各方面的教条了，也没有那种幽抱皮的半兽面那种私欲在一种律法下啊，然后偶尔露峥嵘那种情况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却有更可怕的一些东西填满我们的心胸。啊，这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也简单的总结这几条，基本上世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座虽然年轻，虽然单纯，但是你依然有这个东西。那你看是不是呢？第一个，美色惑心，美色惑心，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弟兄是不是这样美色惑心？啊，看到大殿大殿子，尤其是新加坡啊，都很热，所以大家异性穿得很暴露。为什么暴露呢？啊，他要展现他的肉体，要吸引，要 sexy， 要吸引对方啊。最后对方真正进入的话，他控告你性骚扰啊。你不骚扰他，他吸引你，你稍微有点过分，他认为你性骚扰。你说这不是人类巨大的矛盾吊诡吗？他穿的花里胡哨啊，非常暴露啊，然后扭捏作态，对不对？我就现在我就问大家，很奇特。那么你看走到大街上，至少我出去啊，基本上我讲到出去啊各方面的话，我们都要穿带袖的，对不对啊？带袖的衣服的我们都要是相当长的这样带出来。你会发现在新加坡包括美国包括现在中国都很奇特，姐妹都穿不带袖的啊，都要把肩膀的腋下都露出来，是不是很奇特？所以在香港以前有就有个特点，说贵族啊，就是真正有家教的女孩是不穿露肩膀的，不露腋下的啊，就一定是要这样的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把它露出来。然后接下来呢，一定这个像小吊襟，像以前日本人穿的那戴那个小帽，穿就好像不够用啊，一定要节约裁剪啊，然后要把这个肚脐啊偶尔的露出来，有的稍微搭一点，稍微啊一抬一点，一坐一点，肚脐就露出来，很奇特。最近呢，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我有的时候也被他们那些东西撩拨着，我说看一下。哎呀，大哥不是圣人啊，大哥是个凡人啊。大哥年轻的时候啊，比你们也还要激昂，还要有很多方面。只不过我们生活在那个严格束缚的时候，不像现在啊这个网络时代。我们那个时候男女说句话都脸红的，但是不是心里不想。现在你们就放纵了啊！哎，我就发现为什么新加坡的女孩那个裤衩穿的越来越短，你会发现吧，裤衩穿的，然后裤子啊经常开那个乞丐裤啊，都弄下很多很多破条子，最后啊把那些屁股啊沟啊那大腿都露出来。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穿的，从听了我以后尽量不穿了。然后呢，那个裤衩呢？本来就那布已经很少了啊，很节约了，然后那个地上还弄些很多条子啊，就好像给撕破了那样，你会发现了没？所以姐妹是有责任的，女孩是有责任的。如果你信了主以后，在这方面你要警醒的。我们结了婚以后，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姊妹作为内助，也要有责任的，也要责任的啊，提醒啊，我们的小组都要提醒，不要搞那些世俗的 sexy 的东西。所以基督教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见证，所以基督徒从穿着方面基本上跟世俗没什么两样。所以你看到伊斯兰教的真正的一些新加坡的，还不是原教旨，就是普通的伊斯兰教的，他会蒙头的。如果再集中一点的话，他会不把鼻子都蒙上的。所以我们家就有这样的啊，我们的楼上就有这样的啊，他就露出两个眼，还戴了两个眼镜，连眼睛都不真露，戴个眼镜还蒙着，而且穿的是黑色的，所以黑色白色是最严肃的。如果黑白相比，我觉得黑色更严肃，因为是黑色白色还多少点亮眼啊，给你点吸引力，你还能觉得哎呀，这个是个少女，是个圣洁，我要看一看啊。黑色基本上更加的样子端庄，更加的不会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这些东西，你说你是不是宣扬一种反潮流的原教旨的吗？我不是这样，我只是告诉大家，在背后有人的犯罪和堕落的一些欲望的东西。你在穿着的时候，你可能是完完全全的没有这种想法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潮流的背后是有很多的实在的东西，有 substance 的。 所以美色祸心，弟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了了，再加上网络媒体的完全的开放，所以呢我们就深陷其中啊，我们就成为习惯以至于成瘾啊，然后接下来就带出很大的一种摧残亏欠。第二个，马门霸气。马门呢，它不仅仅是吸引你了，它要霸占你啊，就是比这个比这个少女来的还厉害，它要霸占你的心。所以我们每天充满的都是赚钱赚钱赚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已在工作压力专业化程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大家工作得很辛苦，原因什么呢？不得已一定要谋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开很多的同工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呢不得不最后不得的打电话，因为什么呢？ business。 所以一切都给 business 让路啊，所有的生活，家庭生活，团契生活，属灵生活，都要给 business 让路。什么呢？给马门让路啊，啊，马门是优先的。所以他不是霸占你的心，难道是什么吗？这不是霸占你的心又是什么呢？所以这里边我们可说的太多了，教会的领袖啊，世俗的人啊，政治家的跌倒，还有企业家的这样的一种啊横行无度啊，就是靠钱啊。以前中国20多年前、30年前叫金钱铺路，只要我有钱，能不能搞定？等等，就是这样。那么第三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私欲撑心的胀心的，就把心给撑起来，像胃口给吃撑了撑大了。本来一个人的欲望这么小，现在欲望都大了，最后就把你欲望像胃口吃大了12倍一样，15倍一样，砰撑起来了，就是欲望胀心。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充满着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不光是美色，不光是钱了，各种各样的欲望都有。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人的灵魂的生命是被比较浅表的啊，一些属世的、世俗的、肉体的欲望都给撑满了，所以何来清心？再一次问大家，何来清心？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些孩子这么清纯、这么单纯、不经世事这么单纯，但是殊不知在他表面的清纯下边，这个水深到一个程度，你看他里边浑浊到一个程度，哪有清心可言呢？所以我不禁要说，主在说我吗？大家问一问，主啊，你是不是在说我？大哥，你是不是在说我啊？大家，你是不是在讲台借着神这句话在说我呀？对，就是在说我，在说你，我也不例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说有一个人你们里面卖我的时候，很多人谁说是说我吗？等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读经的时候，反思灵修的时候，若不把自己跟神的话语跟这个属灵的真相结合起来，你在浪费时间。那我劝你不如回家睡觉去啊！你说我不愿意睡觉，那你不愿意睡觉你就好好听，那你说听不懂，听不懂回家睡觉，等你醒来你再来听。所以这样我们才不浪费时间。所以主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每个原则，其实都在扎我们的心，而且不是简单的扎，像针灸，就是扎到表皮，差不多啊，几公斤分半公分的时候，它像是扎到一个真正的血点，扎到骨髓里边的。所以你说扎到骨髓了，我怎么一点也不感觉呢？实心呢？你是实心，你不是肉心，肉心扎到你就疼了。你现在不感觉疼，只能说明实心完完全全浑浊，根本不清的。如果说你现在还麻木不仁，恰恰说明神说你们真正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有福的人是难得的，因为清心很难得。那接下来我们快快的谈一下这个何以至此。何以至此，我们读一下这两段圣经，我们已经跟大家反复解释这两段圣经了，一起来读创世纪3:6-7。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 啊，这个事件就叫做原罪，它导致的后果就是原罪的恶果。所有的世人都在亚当里都被原罪笼罩的。原罪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生命彻底更换了，原来是神的灵在里边发动啊，在神的那种生命在里边动作啊，不是圣灵，不是耶稣的生命，是神吹的那口气，就是神带来的生命的活力在亚当夏娃里边。吃了以后的话，那么智慧主树果子的那个生命就在里边发动，是一个次好的代替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出现了许多的变化，生理也变化了，生理肉眼开了，灵眼关了啊，然后肉体就出现了一种外在的肉体的形象，灵体就是那种荣光全没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外在的，不能再看内在的了。所以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达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这结果我用这样几句话概括：第一个叫做灵眼关闭，第二个叫肉眼开启，第三个不见真相，第四个但见表皮，第五个叫做呼情唤欲，第六个叫做心满垃圾。所以人吃了禁果以后，在生理上一个重大的反应就是看到真相的那个灵眼已经关了。所以看到表象的表面现象，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完全被假象所蒙蔽的这样一个肉眼打开了。所以我们眼见为实，实际上眼见是最表面的最浅显的了，所以他看不到真相了，只能看到一种浅表的东西，一个表皮了。然后呼情唤意，这个时候眼目的情欲过去了，就激发肉体的情欲，肉体情欲激发今生的骄傲，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堕落的生命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那种心存着那种欲望那种垃圾，完完全全的是堵塞的心田，就是心满了垃圾，所以就是一个浊字。所以这样我们就彻底破解了原罪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就彻底破解了在老我里边是没有盼望啊，彻底破解了一个彻底的换掉心脏换掉一个人的一个根本。所以这就是很深刻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痛定思痛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啊福音派教会，为什么我们彩虹之家教会，为什么我带领大家的许许多的情况总是改变不了，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呢？为什么关键的时候啊总是那个老我就出现了呢？为什么无论怎么样出现啊那个老我都是这么坚强呢，这么坚韧呢，顽强呢？就是因为我们用老我的东西在追求，老我的东西在体验，老我的东西在聚会，老我的东西在努力的使自己清醒啊，清醒不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神的一个很彻底的解决方法，我们一起再来读以西结书这句话，来一起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里边很奥妙，我们以前谈过了，这里边有许多东西我们现在都很难理解的啊，就是我们里边有一颗石心，现在呢神呢要赐给我们肉心，要把这个石心除掉换个肉心，然后这个时候神还给我们一个新心，不光是给了我们一个肉心啊，还给了我们一个新心，然后呢他把心灵放在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中文说心灵心灵心灵心灵，原来在神的启示当中，特别是在犹太人领受的启示当中，心和灵是两个不同的，灵是灵，心是心，因为神说我要给你个心，心要将心灵放在里边，你看到吗？灵和心是很相关的，但是灵不是心，心不是灵啊。然后这个心心和我们那个换的那个肉心又不同，这是一个心心，这是一个更换了一个也是一个心的，但是它是肉心，这是一个心心，这个心心到底指什么？很可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肉心是什么？是我们已经钉死十字架除掉石心以后那个自然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这两个生命合在一起，然后什么神把灵放在这个心里边啊，这可能是罗马书啊第六章第七章给我们的一个解释，那我们以后再说这个啊。清心有道啊，原来清心神了给了一个大的一个解决办法，那就什么呢？抛弃石心换用肉心，心内之神然后助我清醒。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一个圣经里最伟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神相信你们这人，无论小到妞妞，小到 QQ， 大到谁谁谁，我们现在大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吴老师刚来，我还有这个王轩的父母，要想用老我的东西 达到神系当中的主义真神，关注真神，聚焦真神，渴慕真神，这个心是达不到的。因为人不可能爱神的，老我论不可能爱神的，只有神儿子的生命才爱他真正的天父。所以只有换掉一个心性，我们才能爱。就好像我们怎么啊去爱一个狼啊，爱一个宠物，这个宠物不会像人所期望他爱我们的，不会像恋人爱我们，因为他不具备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内在品质。所以只有把那个东西换掉，换成一个人的灵，人的心，所以他才能真正爱我，跟我们沟通。这就是伊甸园里面没有犯罪之前神和亚当的关系，犯罪以后神和亚当的关系。所以在伊甸园里神必须要把亚当清除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亚当那个赐好的生命已经跟神的生命没法沟通了，沟通不了了。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就躲避神，他就害怕看着神，他觉得没什么沟通。所以我们人已经更新了，我们充满着阳光，充满着坦诚爱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自己的觉得亏欠，自己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的时候，他会躲避的，他会躲避的，他不愿意见圣徒，甚至不愿意见我啊，是因为他里边有一些东西啊，这是里边老我的东西，他要除掉的。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他很骄傲的时候，他瞧不起你，他自己内心很到了一种非常非常的啊一种见不得光的时候，他也要躲避人。所以这是两种躲避。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发现已经很难沟通了啊，因为这个灵啊已经被玷污了，心灵被玷污了。所以这个时候神要给我们来一个彻底的解决，就是把这个玷污的这个实心呢，已经着实的东西拿掉，换了一个肉心，然后再把他的心放进来，把他的灵放进来，最后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完全彻底的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当中来实现神性当中的情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方面，叫做得见真神。得见真神，所以一个人清心了，你明白这道理了，我们怎么去见这个真神呢？所以得见真神，这个得见到底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又要解经，这叫释经，叫破解了。这个得见到底是怎么意思呢？那有的人灵文派就认为叫什么呢？叫做真神现身啊，真神一个肉身，一个外形，无论是圣洁的，长胡须的，不长胡须的，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穿的袍子到底西方的东方的这种长袍马褂，还是西方的，哇长袍，到底他就开始哇想来想去了。啊，真神现身，然后接下来呢，是不是意象如真呢？哦，没有现身，但是我做梦哇看到一个意象像真的一样，也是他就现身。一个是肉眼看到的啊，一个是啊在灵里边意象看到的。然后呢，耳闻圣音，是不是耳朵听到了一个声音啊？有的时候是啊用汉语，有的是用英语，有的是用我们家乡的方言跟我说啊，是不是这样呢？这才叫真神，得见真神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可能都是，但是最根本的最常见的得见真神是什么呢？是灵气真神，是我们的灵嘛，心的心和神，神是个灵，神这灵是不可见的，我们的灵和神的灵它是一种直觉的相通，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这样的两个真实的灵真实的相会，所以叫做灵气真神。什么叫做气呢？相遇相合，默契啊，你中有我中有你啊，密不可分，水乳交融，这就是气，叫做灵气真神，在灵里面真正经历神，这叫得见真神。所以大家一说得见，不要以为，因为得见这个希腊文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肉眼的看见，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暗喻，这又是一个比喻，暗喻啊，不是我们肉眼看见，是我们灵的里边的看见。真神得见，得见真神是指这个。那么真神得见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是肉眼见到了，就好像我们见到李光耀啊，见到了习大大，哇，我们见到了他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样啊？彭丽媛在旁边怎么样？第一夫人怎么样？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得见真神以后，你这个描述呢，肯定没有，因为是灵气真神，它是无形的。但是你确确实实的。里边有东西，那什么东西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叫做心为灵感，心被圣灵感动。有的时候你喜乐，有的是你平安，有的时候你哭泣，有的时候你认罪悔改，这都是灵摸到你的一种反应，这是最基本的反应。啊，心的转，这个感动不是一般的感动， 这感动是莫名非常起来，而且是直来的，哇一下就感动。所以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圣灵感动摸到过的就不是你现在的。那你说我现在什么样，你现在就是你现在的样，那被圣灵感动以后怎么样，就不再一样，就这个意思。那你说我没有经历呢，那怎么样，你要经历。那你说啊，怎么才能经历，怎么样，然后就接着听。那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教会最大的难处其实就是按照老我去经历神，而没有真正的让神的灵真正摸到你的灵。如果摸到你，你就翻转，你就翻转，这个啊，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就像里程碑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安稳，都很乖，都很聪明，但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啊？我们叫做等差曲线啊，这样的一个线性的。你到那个时候了啊，那是一个几何曲线或者对数曲线，那是很快的啊，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这样上。那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这种情况，有一些人就有这样的情况。于方信主的时候，于方在吗？啊，于方信主的时候，沈凯信主的时候，啊，以前的一个钟静怡信主的时候，都有被圣灵摸到，那圣灵感动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的自己个人灵修生活当中都有，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见证，没有分享，但是你都有。第二个叫做真知灼见，被圣灵所感动了，你就有真知灼见了。这个真知灼见让你看到你的罪，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怪自己，所以你就自己责怪自己了。所以你现在认为都在责怪别人，责怪组长，责怪同袍，责怪弟兄姊妹，责怪牧者。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教会将立我神啊，让差派我们或者说高立我们做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原因的，不光是我们年纪大，也不光是我们学历高，就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可以强一些的东西。所以现在如果你只是在责怪牧者，而你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本身就很难站住脚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记住这句话。因为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差派来的空降型教会，一个毕业生啊，神学毕业生到这，然后给他案例，给他授权，然后让他们去牧养你，然后他有属灵的权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教会是自然成长的，自然成长的，是自然生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水平呢，它自然就会有一定的原因的。要不然你就来做一做啊，然后我做一个一年的安息年，你来做，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做不来，你可能做不来。所以当我们许多的苦读 bitterness 怨言耿耿于怀，这本身就说明你的问题。我还没有耿耿于怀了，为什么你可以耿耿于怀呢？这是非常奇特的事儿。心为灵感，真知灼见，这真知灼见看到了许多真相的东西，尤其是关乎自己内在的污浊的不是清新的这个真相。以前自己认为很单纯啊，现在你发现你不单纯，你里边充满着骄傲，充满着自卑，充满着情欲，充满着很多东西的自我。那接下来圣爱充满啊，接下来就圣爱充满，就以前你爱不起来，现在莫名其妙的我有一份温柔，我有一份关爱，我有一份怜悯，我想我能爱，好像是我愿意付出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最近一段婉贞姊妹她上一次的见证到今天，我感觉她的有些爱是有些祷告，有些灵里边出来的爱，所以她保持着她能够付出，能够持久，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她现在又学习又工作，她能带出来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也是成家一些姐妹啊，有的时候很累很疲惫很什么，爱越来越干涩，越来越干涩，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对啊，不是因为教会，不是因为，是因为神跟你的关系，你现在慢慢的有些僵硬了，有些不这么清纯了，所以你才出现这个问题，私欲甜心了，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好好反省，最根本的是你和神的关系。最后一点就生命翻转，就是心没灵感，然后整个的见识都变了，世界观价值观都翻转，对自己的看法翻转，然后圣爱充满，有爱的能力的，然后生命彻底更新了。所以这样就是得见神的真实的经历。你说我得见神，我带出的是这个真实，我认为你真正见神了。你说我看到神穿的白色的一个东西，还戴着礼帽啊，戴个礼帽啊 不是西方的牛子那个草帽，是戴着礼帽啊。我看的是这个神，所以我非常的惊讶，非常兴奋。过后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在你生命里面，没有摸到你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见了异象的人啊，兴奋的不得了，最后很快的生命又回到原点，甚至还有一些小的骄傲。真正生命，真正遇见神是这样的遇见。所以这就是福，天国八福，这就是第六福，这就是福。福是什么？神进入你的生命，这就是福。所以彻悟天机，我们再总结一下，原来我们清心就可以经历神，就是可以得到神自己啊，与神见面，生命翻转，神在你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祝福。最后还是跟神相亲。所以彻悟天机是什么呢？向外关闭，不是看肉眼，不是所有的情绪往外走啊，不是关注马门，关注知识，关注世界，关注老婆孩子，关注房子，关注自己的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向外关闭，然后向内开启，因为神已经把新的心、新的生命放在你里边了，所以你要闭上眼。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默祷的时候，我要叫大家、劝大家闭眼默祷，因为你要眼一睁开，哇，这个花花绿绿各方面哇都非常好见，然后在家里一睁开啊，像我们有些弟兄啊，整个屋里摆满的小零食。啊！一睁开，哟，哪一个去了？哎，这又有洁癖的，有一看到哇，那个鸡毛往这粘起来，哇，那有个灰尘，我再扫扫。所以不要这样，所以你闭上眼睛是最好的。所以为什么有些盲人他的灵性操练起来非常快？因为他已经不为外在的花花绿绿所动，不为可见的反光世界、可见光的反光所动，所以他更关注内在灵里边的直觉和经历，所以向内开启。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有些唱歌的时候，也要微闭双眼，那样的效果会更好。然后专心向神，这里边就专心向神了。所以清心就变成专心了，专心就变成清心了。所以清为专，专为心。你要想清心，就必须专心，专注于神，渴慕于神。所以这就是清心当中的被动当中的主动啊，消极当中的积极啊，然后安静当中的一种如活水啊，如一个鸡非常非常啊激昂的。alert 一种状态，然后闭与神气，所以向外关闭，向内开启，专心向神，闭与神气，闭与神经，闭得见神啊，这就叫做灵修秘月啊，灵修秘药，这是灵修的钥匙。我们盖恩夫人的东西已经谈到了更深经历耶稣基督，所以更深的经历耶稣，如果用四句话来概括，我就用这四句话来概括：关闭外边的，敞开里边的，专心的注目于神，然后就跟神就开始谈恋爱了，这叫灵修秘钥。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再传递一点专心。那么专心，我是不是哎呀专心，我到专心什么呢？专心哎呀胡思乱想，那神也看不见我，又总是用眼，有时候用外形来看到神，像听话说话有声音的，要这样啊，我现在一专心，我现在脑子里胡思乱想，所以说很多人灵修的时候他修不下来，他静不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眼睛看的世界太差了，里面哇转的太多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教导大家专心。专心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读经与默想；第二个，祷告与歌唱；第三个，团契分享；第四个，很重要，行道与盼望。这四个方面，八个概念，八个要点啊，这是我们反复讲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列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就不需要啊太给大家。那么读经与默想靠什么呢？靠三三日查经。你掌握这个查经，保证让你如虎添翼。你原来扑腾扑腾，最后啊只能是鸡呀鸭呀扑到一个小灌木丛这么高度，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翱翔起来。所以我这次去洛阳的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啊，然后他听了我分享以后，他跟他妻子现在一起很谦卑的学这个方法，很有意思。读经与默想，然后祷告与歌唱。所以祷告跟你读经得来的东西要相关，不要妄祷，在那胡乱的哇重复的话又祷告。对，歌唱也要真正经历灵和情感的一种流动。团聚分享也要进入团聚，因为团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身体，是神的殿， 所以你跟团契分享的时候，其实是经历神的啊一种一个方面，然后分享，分享就是把神里边的感动亮光分享出来，这都是神的生命在流动啊，在密契当中的一种形式。行道与盼望也很重要啊，要行道，然后要心存盼望，就随时随地的神都可以给你感动，所以要盼望。所以我们叫做清心有法，刚才那个叫清心有道，现在给你的清心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我们与主相爱免不了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了子和父都要向我们显现。最后给大家两节赠言，两节赠言总结全篇。第一节赠言是这样，第一个，劳我务事，千万不要认为你的灵性很好，你的记忆力很好，你很聪明，你很专心，你很什么样的，劳我务事，一定要靠那个肉心，一定要靠神放在你那个心心和心灵，一定放这个啊，放这个东西啊，它是可以说啊，是开着汽车走啊，如果不用这个，你可以是跑步走，虽然你有马拉松的耐力，但是你还是比不过那个汽车，因为汽车是有其他的一个祝福的动力，神的家庭。劳我务事，理当致死。劳我务事，在神给我们开出药方是理当致死的，因为这个是不可能清心的。所以现在你看大家信主很久了，基本上你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个状态，劳我那个状态，该耍脾气耍脾气，该不高兴不高兴，该自怜自怜，该自爱的自爱，该自义的自义，该骄傲的骄傲啊，该自卑的自卑啊，该自暴自弃的自暴自弃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啊，不行的啊，我深深的能够知道神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可贵，就是理当致死的。凡是用劳我去追求清心得见主面的，基本上你的生命都很难真正彻底反转，都很难彻底反转。这是神的话，也是我牧会的经验。再接下来，清心之要，清心的要点是什么呢？在乎神子，在乎神放在我们里面他儿子的生命。所以劳我务事，理当致死。清心之要，在乎神子，在乎新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跟那个新生命联合在一起啊，我们的清心就等于经历神了。更有赠言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清心非空心，千万记着，清心跟佛教谈的那个空心是不同的。空心是本身它不空的啊，本心它执着于这个世界的本相是空的，这么一个教条，这么一个教义，所以这个教义认为是空的，所以它里边持空完全不空，完全被这个空的教义所充满，所以它不是空的。所以清心非空心，一定要记着这个东西。基督在我心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清心里边有很实在的东西，不是跟佛教的那个空心完全不同，是因为基督的一个活生生的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然后接下来，必虚而就实，我们军事上用语是必实就虚，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叫做必虚而就实，就是刨去你内心当中那些过眼烟云的那种虚荣，那种自怜自义自爱，那些东西抛去，那个东西，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然后而就实，就实是耶稣永远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不变的应许。然后接下来真神满我心，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清心了。而清心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真神满我心的时候。而真神满我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得见真神。你看这里边有一个 spiritual logic， 就是什么呢？你要清心，清心完以后呢，哎，神慢慢出来了，然后你再把那个虚的再排除，神就充满我心，所以你就得见真神了。你看到这里边一个整全的，从前到后神应许当中一个非常 perfect logic 啊，完美的一个逻辑，非常美好。所以我们的分享是什么呢？我信如何请，我们就谈这个，我信如何请啊，我信如何请，到底什么东西不让我们真正的去就近我们的内在的主耶稣基督？是自卑吗？是自怜吗？是自义吗？是情欲吗？是什么东西？到底那个东西我必须要开道，我要把那些垃圾先清除，然后我到我的心田里边，那心的内心的里边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心呢啊，叫做 lef 啊，这么一个词。这个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始的意义，除了它是一个 center of some place 啊，是一个空间的一个 center， 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原有那个词义叫做 inner person， 就是我们这个肉身有一个生命啊，是我长得什么样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 inner person， 那就是我们灵魂的生命。 The inner person 才是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真正的啊中心的位置。所以我进入那个 inner person， 我那个 inner person 如何成为一个安静清新的人，不受外在的波震的欲望的牵引，能够迎接神，跟神相交，就是你清新的不二法门。我们背诵的经节就是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